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好了，你刚才看到法利赛人来见耶稣，来批评耶稣，约翰的门徒也来见耶稣了。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对耶稣呢，在圣经里面反应不是很好，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就是耶稣最早招的门徒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看到了，第一章就看到了。这个第一章35节，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然后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们这两个就跟随了耶稣。这两个人呢，一个当就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应该就是使徒约翰，就约翰的门徒里面有跟随耶稣的，但这好像是少数。那么负面的哈，我们看到说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25-26节哈，有约翰的门徒对约翰说，哎呦，当年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到那里去了。有一些约翰的门徒觉得耶稣好像把他们生意抢走了一样，有嫉妒，这个不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约翰的门徒好像也对耶稣不满，好像你的宗教活动不够。那我们也很遗憾，到后来连约翰自己对耶稣有怀疑，在监狱里的时候，那么当他被杀了以后，是约翰的门徒把他埋葬的。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有一点需要我们需要提醒啊，施洗约翰是一个见证耶稣的人，他见证耶稣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听他话的人去听耶稣，归向耶稣，可是不是太成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当耶稣出来工作了以后，根本约翰的门徒就不应该存在了，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再有约翰的门徒，只有耶稣的门徒。如果约翰真的是，或者约翰的门徒真的听了老师的话，他们就应该不要再做约翰的门徒，去做耶稣的门徒。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服事都是这样，我不希望有人是康来昌的门徒，如果那样我就失败了，就错误了。他们需要跟随的是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可以钦佩一些牧者啊，我们可以喜欢一些教会，但是我们是主的门徒。如果在主出现了以后，认识主以后，还有约翰的门徒，那你就肯定看到他们的态度不会很对。好了，他们果然不是态度很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听他们老师的话，老师就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啊，你们就要去信他才对啊。可是他们显然没有，他们没有的话呢，你就看到他们有偏差。这偏差就是，其实他们跟法利赛人很接近，他们常常进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和法利赛人好像都有一点律法主义，因为他们和法利赛人呢，有个共同点，就是对道德有要求。那么施洗约翰不是传的信息都是叫他们悔改吗？那么都是叫他们更不要贪食好酒，约翰自己只吃蝗虫野蜜。人家的对比，耶稣自己讲过，约翰不吃不喝，人家说他是被鬼附的，耶稣来吃喝，人家说他贪食好酒。就是耶稣显然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呢，不是那么严厉的，起码看起来没有那么严厉。当然其实靠着主的恩典，耶稣也是更严厉的，就是像登山宝训里面，他把他所要求的那比摩西的外表律法还要严得多，是一个爱的律法。但是我们一般来看，好像耶稣就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以为他是不严厉的。那么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觉得耶稣不够严厉，不够敬虔，不够属灵。那法利赛人当然也是严厉的，约翰要人悔改，法利赛人要人圣洁，这本来都是很好的事，但是你必须凭着信心来圣洁，凭着信心来悔改，也就是不是用自己的行为来悔改来圣洁，那就是适得其反，就会自义了哈，然后就会怀疑耶稣，觉得耶稣太松散了。那么在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共同有的一个宗教的活动， 或者他们喜欢常做的一个就是禁食哈。那么禁食是什么意思呢？禁食一般来讲就是在危机或者是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连这个饭都不吃，专心的来祈祷上帝。所以禁食是一种悲哀，是一种为急迫的事情要付上代价的，或者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禁食把剩下的钱存起来，钱奉献让那些缺乏的人能有东西，这也是禁食的意思。就是禁食呢是有爱心，也是在面临非常紧迫危险的时候我们禁食。这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太多了，包括以斯帖啊，包括尼尼微城的人包括士师记里，还有撒母耳记里面，还有列王记里面，真是在危机的时候，在痛苦悲哀的时候大家都禁食。那么一个属灵的人应该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痛苦难过痛苦，所以去禁食。那么禁食我再说是一种宗教的活动，是一种敬虔的活动，是一种要向神祷告，因为非常迫切，看到局势险恶或者任务重大，就连最重要的饭都不吃了，专心去祷告，这个叫做禁食。那么看到世界上这么多的黑暗，我们当然好像应该去禁食祷告，不断的祷告，饭都不吃了。那耶稣为什么不禁食呢？各位，事实上哈，日光之下无新事，很多人觉得哎，今天真是黑暗，每一个时代都黑暗的，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黑暗，每一个时代都应该叫我们伤心难过的，都应该叫我们痛苦的，没有办法吃饭去禁食祷告。那么为什么耶稣来了，看到教会有这么不，那时候没有教会，看到圣殿里面犹太人里面有这么多的罪恶，他反而不禁食呢？好，这个各位要小心哈，我们不是说不禁食，后面在耶稣之前很多人禁食，耶稣之后也是有人禁食。在使徒行传教会在差派保罗的时候，他们也是禁食，然后圣灵就要他们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可见呢，在新约的时候继续有禁食，那个禁食也是跟我刚刚讲的理由一样，不管是觉得沉重担心痛苦，觉得危机迫近，我们需要专心的去向神祷告，或者是我们需要有爱心的把吃的东西省下来。那总之这是一个危难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是危难痛苦的时代，那么都需要在神面前痛悔己心，吃不下饭的来祷告。那为什么耶稣不禁食呢？好，这个耶稣这回答是很重要的哈。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在这里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一个喜事，把大好的福音带来了。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痛苦悲哀难处，我们基本上是很高兴，神施恩怜悯的日子到了，所以这是欢喜的日子。耶稣是新郎，耶稣要宴娶。这个新郎意思很丰富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这个新郎当然就包括他有新娘啦。那么这个是施洗约翰就开始讲的，耶稣是新郎。那么那娶亲当然是一个欢喜的事情，耶稣自己也有比喻。而这个在新约里面讲到娶亲的时候，耶稣自己也比喻娶亲又是国王为他的儿子做娶亲的工作，那就是有点像双喜临门了，就是又是娶亲，又是等于把国家交给王子了。娶亲，那么喜事他也得权了。那在诗篇里面也有这种娶亲的宴席啊，王女到神的面，到王的面前的这一类的诗歌哈，那个在诗篇第45篇那里就有讲到。王的一个娶亲的宴席大家非常的欢喜快乐。像45篇那一篇呢，也可以跟所罗门的登基或者娶亲，总之跟宴席都放在一起。当然所罗门娶亲不太理想了哈，有很多是埃及的妃嫔，那些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耶稣讲到娶亲的时候是一个快乐的事，是表示他得国了，做王了，从王子到王了，从人子到神子了，甚至到神了。是他消灭敌人了，是他跟众儿女一起欢喜快乐享受上帝的恩典了。当我们也在 娶亲的宴席里看到人拒绝接受。所以娶亲的宴席啊，新郎的宴席也甚至可以跟圣餐连在一起，也可以跟启示录和旧约，包括以西结书里面上帝最后的那个大的征战，然后把那些请万物都来吃一个上帝的丰盛的宴席，就是上帝得胜的宴席，连在一起。总之新郎来了，耶稣是新郎，表示他要宴娶了，要娶新妇了，要得国了。那么这个当然是在末世的时候才完全显现彰显出来，可是今天我们也已经有了。因为施洗约翰就讲到说，新郎娶亲了，我只是一个新郎的朋友而已。耶稣自己在这里也有讲到说，我是新郎，我来了。他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就永恒不变的主来讲也没有什么差别。第二次来好像是更清楚的把他的教会娶过来，也就是教会能够成为更忠于耶稣，跟耶稣更亲密的儿女和仆人。哦，耶稣来了，大家就应该很快乐，因为新郎来了。那么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那么陪伴的人怎么能哀痛呢？事实上各位，我们也要再想一下，那个陪伴的人是谁啊？陪伴的人和宾客和新娘其实又是一样的人，对不对？我们是耶稣的新娘嘛，新妇，我们是教会嘛，所以我们是新娘子。我们是不是也是新郎的朋友呢？也是，我们也是参加婚宴的。就我们跟耶稣有亲密的结合，那我们是新娘。就我们跟我们是接受邀请的，我们是宴客，我们是宾客，我们被上帝接受邀请来赴这个救恩的宴席，我们来尝这个宴席，我们是宾客。就我们在这个世上服侍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是陪伴之人。我们在宴客的宴会上面，我们是在帮助这个新郎在做事情的。所以身份相当复杂哈。但是不管这个陪伴之人，当然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指新娘也好，是指被邀来的宾客也好，是指我们跟主同工也好，总之新郎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怎么会悲哀呢？不会悲哀的。耶稣说，我来了，大家就应该很快乐。哎，你说还有人死亡，还有殉道的事，还有大逼迫，我们有没有眼泪？在2000年来很多眼泪，但基本上我们是喜乐的，因为新郎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新郎如果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在圣经里面哈，好像不太多讲到新郎离开，除了我们在雅歌书上有看到好像新郎不见了啊。那么苏拉米女子，我的新郎良人不见了，那当然是悲哀的事情。另外我们在何西阿书可以看到，或者说以西结书看到上帝这个新郎，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说是新郎了，因为已经不是新婚了，是什么？是丈夫了。以色列的丈夫离开了以色列，那就是悲哀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在新约来讲的话，新郎有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呢？当然耶稣复活升天就是离开我们了。那我们为了想念耶稣，就应该表现我们也是进食，吃不下喝不下的。但是我们又知道耶稣没有离开我们，对不对？他差遣圣灵就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遵守他的话，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他的话，耶稣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说新郎跟我们的关系啊，还有这个时间呢，就很复杂了。不管是在旧约是在新约，一方面来讲我们都应该很欢喜，因为新郎跟我们在一起永不离开。即使在旧约，但以理到了被掳之地，他仍然跟新郎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总有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都很喜乐。所以基本上基督徒在世今天是非常喜乐的，即使是今天。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像旧约和新约的许多的属灵委员一样，或者许多神的儿女一样，我们常常经历好像耶稣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说好像是因为耶稣其实都跟我们在一起，好像不在， 你看，不是神的荣耀在旧约的时候离开了以色列吗？不是苏拉密女子的新郎良人不在了吗？我们今天主不是也不在我们当中吗？我们就应该像那玛利亚一样，我们哭，即使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们都很难过。我们哭，但我们又知道主在啊，所以我们到底哭什么？我们用另外一个观点来讲，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就可以表示说，我们不满足，我们盼望我们的主快快再来。哦，这个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的哈。我听说尼托森的一位属灵的老师于慈度于姐妹，她常常就讲这些话。她常常说：“哎呀，真稀奇，哎呀，真难过，怎么我的主今天还没有来？”就她希望她的主耶稣是今天就会来的，是这样强烈的盼望的。那我们今天当然我再强调，我们有主，我们有圣灵，主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强烈的，哎呀，离世与主同在的心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强烈的说祷告，说主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实在看到这个世上的罪恶、教会自己的软弱，我们真希望离世见主。我们真的是吃不下饭。我们看到，或者像诗篇里面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些抵挡你的人，羞辱你的名，亵渎你，我就眼流成河，泪流成河。我就难过，我就痛苦，我流泪，因为人不敬畏你的话，因为人亵渎你。哎，今天基督徒应该非常欢喜快乐的同时，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好，教会也好，不信上帝的人也好，都把耶稣赶到门外去了，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他在门外叩门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犯罪，好像主不同在了，所以我们应该难过。所以这里说到底我们要不要进食，我们就我们有主跟我们同在，我们不进食，我们不但不进食，我们天天欢喜快乐，我们天天在那个父天上的宴席，不是在父天上的宴席，我们天天在享受天上的宴席，每天跟新郎一起享受宴席，享受更多的人得救，享受新郎的美善，好像雅各书一样。我们不进食，我们太快乐了，新郎在一起怎么会进食？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进食，我们又难过，我们又痛苦，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世人的罪，主不在我们当中，我们痛苦啊，我们就要进食。所以我们两种都有，我们既在这世上很喜悦，我们也因为人的罪恶泪流成河啊，进食祷告。当然也不是纯粹是流泪才进食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迫切的爱人，我们就进食祷告啊。我们为要有信心，我们就进食祷告啊，不一定是忧伤而已哈。16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这句话我想今天年轻人都不懂了，因为今天没有人补东西了啊，衣服不要说旧了，还没旧就丢掉了，就不穿了哈，这很可惜。但是我还有一点这个经验，我还有一点，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都穷啊，那个卡其裤的那个都补啊，一补再补啊，真是在那一直补啊，而且那个补真的到最后那个布会绵绵的了，不能补了，绵绵的一弄就破掉，就不能补了。那尤其如果你补的时候用一个很新很结实的布的话，还更容易把它带坏。那个其实我们那时候布即使四五十年前也比耶稣那个时候要更好一点了。那么耶稣那时候就有这个现象，就是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会把旧衣服更加带坏。那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新布很结实，所以你要补的那个衣服本身已经配不上去了。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新旧难合嘛，你要就全新的，要就全旧的。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哈，这个我们就更不了解了，但是意思跟上面的一样啊。解经家都告诉我们，以前的人呢，那么装酒不是像现在用玻璃瓶或者瓷瓶，很多是用皮带。那么如果旧的皮带装新的皮带呢，它还有一点膨胀能力，装了新酒，新酒继续发酵呢，胀那个旧的新皮带不会坏掉。但是如果说你旧皮带装了新酒， 那个皮带和酒就都损失了，皮带也坏掉了，酒也漏掉了。旧皮带只能装旧酒，不会再发酵了，新皮带要装的是新酒啊，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里面，这样两样才都能够保全。好，我们今天耶稣来讲这个比喻的话，耶稣可能就会讲你的新的软体要装在新的电脑里了，因为你装在旧的电脑不能用啊，跑得不够快啊，新的麦克风啊，新的手机或新的什么东西，要装在新的东西里面才能配合了。耶稣一定会用这种比喻，就是我们能够懂的比喻了。但是比喻我们懂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耶稣对约翰的门徒讲，就是说你们的心意要更新了，不要再像施洗约翰的时候的那种想法了。施洗约翰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是在等待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有禁食痛苦的在等，像马拉基书里面就有讲到说在等候，是整个旧约都在等候，现在救恩已经来了，你应该很欢喜的来接受了，你现在观念要改过来了，我们不禁食，因为是神的恩典已经丰富的临到了啊。那当然观念继续的要改变，就是新郎有一天会不在的，那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耶稣的时候也有新郎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被钉死的时候就不在，大家真是很难过，我想那三天也很难有人吃得下什么饭。那不过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有观念，在这里就是说救恩已经来了，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又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欢喜的，但是我们也为那还没有完成的我们也进食，这个让就是你总是不是在一个已经过去的事情里世界里面，那就没有办法进步了。那我们在社会上还有在教会里常常都要讲要有新的观念哦，各位，新的观念我们愿意接受，但是当然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以圣经为主哈，如果违反圣经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忠于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死板的啊。圣经里并没有麦克风，我们今天也用麦克风，并没有电脑，我们也用电脑啊。我们是愿意更新的，我们愿意用上帝所用的一切来传扬福音，但是同样是这个福音，同样是这主，这是千年不变的哈。那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新的皮带，而且既是新就是常常更新。如果新酒，一般喜欢讲新酒就是指圣灵啊，如果我们要承受新酒的话，我们必须是新皮带。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教会和我们自己需要更圣洁、更善良、更爱主，好叫我们承受主更大的圣灵，然后让我们又更圣洁更善良。就酒和皮带其实就是互为因果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我们在一种不肯悔改还是像吃老本那个老的观念，老的那种对上帝的态度，我们想要有新酒有圣灵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靠着圣灵来更新，好叫我们能承受更多的圣灵。基督徒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要更新的更向主，更求主来给我一个新造的心，清洁的灵，不可以停止的，一停就变旧了，变旧变坏就表示我们不再进步了，我们不再更圣洁善良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